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不知道此刻的您是已经忙完了一上午，正准备吃午饭，还是一边开着电脑处理工作，一边把收音机放在身边，和摩卡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呢？说到工作啊，最近很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以后我们的工作还保得住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聊聊这个大家都绕不开的话题。AI 现在越来越聪明，到底会不会把我们的工作抢走呢？上个星期，州参议员贝克尔举办了一场线上市政厅，请来了斯坦福大学和 UCLA 的专家，一起讨论 AI 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专家说，目前还没有看到 AI 造成什么大规模的失业，不过他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刚从大学毕业20出头的年轻人，现在找工作确实比以前更难，特别是科技相关的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原本交给新人做的基础工作，现在 AI 已经能完成一部分了。所以专家建议说，与其一直追着学新的软件、新的工具，不如把重点放在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沟通能力，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呢，短时间内还是 AI 最难取代的。另外提醒大家一个消息，从8月1号开始，加州新的 AI 透明法正式生效，以后一些大型 AI 平台必须提供辨识工具，让大家能够查询一段内容是不是 AI 生成的。所以以后啊，看到一段影片、一张照片或者是一篇文章，如果觉得怪怪的，就多了这么一种查证的方法。再来说一个治安消息，圣马刁最近抓到了一伙专门偷别人家门口包裹的嫌犯。事情发生在清晨，好几位居民啊，就发现有人鬼鬼祟祟的在社区里转来转去，马上就报了警。警方赶到以后，很快就拦下了一辆可疑的车辆，打开车门一看呢，里面装了好几个刚刚偷来的包裹，还有一些文件。后来确认，这些东西分别是来自贝尔蒙特和东帕罗奥图，目前已经有几位失主领回了自己的包裹。警方表示说，还在继续寻找其他受害人。所以猫卡呢，也想提醒大家一句，如果最近明明显示已经送达，却怎么都找不到的包裹，不要觉得算了，就这样吧，要报个警，留个记录，说不定您的东西呢，就能在警方追回来的这批里面找到它。接下来说个让不少住在圣荷西市中心居民开心的消息，市中心终于开了一家大型的超市，名字叫 Sakura Market， 中文可以叫樱花市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就是开了一家超市吗？其实这件事对住在市中心的听众朋友啊，意义还真不小。因为自从2019年 Safeway 关门了以后，很多居民买菜都得特地开车到别的地方，这一等啊就是6年。现在终于又有一家新的超市进驻了，里面除了新鲜的蔬果之外，还有刺身、便当、日本零食、冰淇淋。你听它的名字 Sakura Market， 就是日本相关的，对不对？甚至呢，这个地方还有自助的泡面吧和抹茶专区。开业的当天，听说一大早6点多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市中心这些年一直就缺个买菜的地方，这一下总算方便了。住在附近或者是在州大学上学的孩子都可以去这里。想知道这家新超市在哪儿的听众呢，请您给手机号码961961发送超市两个字，摩卡把相关的讯息发送给您，您就发超市两个字啊。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现在圣荷西街头多了一种新风景，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一个像小冰箱一样的小机器人，自己在人行道上送外卖，遇到行人还会停下来让一让。不少人第一次看到都觉得挺新鲜的，因为数量越来越多，所以呢也开始有人担心安全问题。圣荷西市政府准备啊替这些机器人制定新规定，以后在人行道和斑马线上，他们不能跑太快了， 时速不能超过5英里。小个头的呢，还得插上一面小旗子，好让人能早早的看清它。万一要是死机堵了路，公司得赶紧把它清走。现在市面上有 Coco 和 Servant 两家公司，一共是35个机器人在跑。也有市民就提意见了，担心他们阻挡了轮椅，影响骑车的人。这项新的规定预计在今年的9月送到市议会讨论。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适合全家出门玩的活动。如果您想体验真正的美国西部风情，不一定要跑到德州，咱们南湾就有。一年一度的吉尔罗伊牛仔竞技，今年8月7号到9号，一连举办3天。现场除了精彩的牛仔竞技，还有乡村音乐、亲子活动、青少年比赛，以及各种牧场文化体验。这是当地非常有历史的传统活动，每年啊都吸引上万人参加。如果您家里有孩子，还没有近距离的看过真正的牛仔竞技，不妨呢就安排一天，全家一起去感受一下美国西部文化的魅力。如果您打算8月带家人出去走一走，不妨呢就把这个吉尔罗伊牛仔竞技列入到周末的计划。很多朋友在美国住了好多年，还真没近距离看过真正的牛仔竞技。到时候啊，有乡村音乐，有他们的比赛，也有不少适合孩子参与的活动，全家去走走啊，挺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生活里我们总是在照顾别人，却常常忘了照顾自己，是不是？有朋友跟猫卡聊天的时候说道，说现在啊，不是不知道要养生，而是真的太忙了，早上赶着出门，晚上回到家又特别的累，想泡参茶炖补品，最后呢就是告诉自己，哎呀，改天吧，太累了。所以现在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比较方便一点的日常保养方式。今天呢，猫卡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款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它是采用高品质加拿大的西洋参浓缩萃取，做成了膏状的精华，不用泡，不用煮，打开就能吃，比较容易养成每天保养的习惯，不会说今天吃了明天忘记了，坚持不下去。而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也曾经指出，在特定的条件下，西洋参对人体代谢以及餐后的血糖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现在到 FM961.net 购买还有85折的优惠。如果您想了解这个产品的资讯，您就发一个黑字到961961， Mocha 把优惠的链接发送给您，您就发一个字黑。那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件让摩卡很感动的事情。前几天，一位李先生把自己开了20多年的车捐给了我们希望之声。他说，这辆车啊，因为年龄太久了，尾气检测越来越难通过，与其继续放在车库里，不如就让它发挥最后一点价值。李先生告诉我们说，他每天上下班20-30分钟，收音机几乎是一直锁定希望之声的，早上听方伟时间，下午回家的路上就陪着我们的新闻节目。
没得听了，我也是常听你们节目，很感谢你们还是继续的制作这个节目。我希望我们应该要多支持华人的节目，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嘛，我们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我还是很喜欢。大家都是一个 community 嘛，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下去，能够让我们用华语能够听到这些新闻。
谢谢李先生啊，也谢谢一直以来支持希望之声的每一位听众。正因为有大家的陪伴和支持，我们才能继续把节目做好，把更多值得关注的新闻啊、故事和生活资讯带给湾区的每一个家庭。如果您家里也有准备报废、闲置或者是不再使用的车辆，欢迎您考虑捐赠给希望之声，帮助支持电台节目制作和日常运作。希望之声的捐车专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啊，摩卡想陪您一起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天天补钙，骨头呢还是越来越疏松？真正帮助钙进入骨头的，可能不是钙，而是很多人忽略的重要帮手。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 刚才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摩卡介绍了新开了一家超市，叫 Sakura Market。 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发送超市两个字到961961，摩卡呢把相关的资讯发送给您。另外呢，在刚才我们的短信平台上有一位手机尾号是5374的听众朋友，他说啊，他对吉尔罗伊牛仔竞技感兴趣，牛仔节啊，等摩卡下了节目之后呢，就把相关的资讯发送给您。那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您也发送牛仔两个关键字，摩卡呢就把资讯发送给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前几天的节目里，摩卡和大家聊了超市里那些血管清道夫，有听众朋友反馈说喜欢这样的节目和话题。那今天啊，咱们再聊一个中年以上的朋友天天挂在嘴边，甚至天天在做，但却极有可能做错了的养生话题，那就是补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里的钙啊流失的是特别的快，尤其是女性朋友过了更年期之后，骨质疏松的风险明显升高，所以很多长辈特别紧张，每天早上大骨汤熬着，各种的氨糖高钙片天天是按时按量的吞下去。但是天天这么辛苦的补钙，真的都能补进骨头里去吗？近年来啊，哈佛医学院等机构和营养学界多次去提醒说，单纯的依赖钙片未必能有效地提升骨密度，反而可能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为什么呢？部分研究显示，补充剂中的钙短期内会让血钙升高，与食物钙相比可能增加血管钙化和肾结石的风险，所以食物来源的钙通常更安全。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钙这个东西吃到肚子里之后，如果缺乏关键的帮手，就可能没有被有效的利用。维生素 D 帮助肠道吸收钙，维生素 K2 则是参与把钙引导到骨骼和牙齿，同时呢帮助减少钙在血管壁上的不当沉积。所以想要真正的把钙补到骨头里，预防骨质疏松，咱们得学会聪明的吃。怎么吃呢？好多人啊，一说到补钙，第一个反应就是喝牛奶，对吧？但是呢，有的华人朋友呢，会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就是一喝牛奶就容易拉肚子啊，肚子胀，结果钙没有补到，身体先遭罪了。这个时候，摩卡呢有一个建议，您就是去超市的那个冷藏区，找无糖原味的希腊酸奶 ，Plain Greek Yogurt 就可以了。不一定是哪一个品牌，重点您要看它包装上有没有写 plain， 就是原味的，或者就是无添加糖，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产品。那为什么推荐希腊酸奶而不是普通的酸奶呢？因为希腊酸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过滤掉了大部分的乳清和乳糖，所以第一，它对咱们乳糖不耐受的长辈特别友好，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啊，吃它通常就更轻松。第二个呢，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的酸奶约有两倍，饱腹感也强，钙含量呢也相当不错。虽然它在过滤的过程当中会带走一部分的钙，但是整体呢仍然是优质的钙源。不过摩卡还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逛超市挑酸奶千万别看哪个水果口味好看就拿哪个，像那些什么草莓味的、桃子酸味的那种酸奶，它里面会添加一些白糖和果糖，而且呢往往还不少。中年以后啊，控糖和控血压一样重要，高糖可能会影响整体代谢，间接的不利于骨骼的健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买原味的无糖的希腊酸奶。如果您觉得这个原味的太酸了，吃不惯怎么办呢？有不少营养师建议可以搭配天然的水果一起吃。摩卡试过啊，比如说切一些香蕉丁啊、草莓丁啊放进去，因为天然水果的甜味刚好它能和酸奶的那个酸中和一下，吃起来有点像冰淇淋的那种绵密的感觉，不仅补钙补蛋白，对长辈的肠道蠕动啊也特别有好处。所以今天晚上您吃夜宵，或者是明天的早餐，您可以试一试，早饭吃了之后把它做一个早餐的小甜点来试试看。那聊完了酸奶啊，咱们再去逛逛超市的奶酪区。很多长辈啊，摩卡周围的一些长辈啊，华人比较多嘛，他们一般逛到这儿就直接绕走了， 觉得说这是美国人吃的东西，咱们华人吃不惯，口感呢、味道啊都不喜欢，而且脂肪太高了。其实啊，奶酪啊是真正的浓缩钙库啊，十斤的牛奶才能浓缩出一斤的奶酪。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发酵的奶酪里边它还含有维生素 K2， 维生素 K2 就能帮助激活相关的蛋白，把钙更好的引导到我们的骨骼和牙齿，同时呢协助减少钙在血管壁上的不当沉积。补钙的时候如果同时关注维生素 K2， 整体效果会更理想。而且维生素 K2 重要的天然来源就是发酵食品，尤其是各类的奶酪。那我们华人怎么挑怎么吃呢？如果您平常会吃奶酪，可以选择硬质或者是半硬质的发酵奶酪。超市里啊，这类的奶酪很多，您呢只要选择自己喜欢，还有就是钠的含量不要太高，适量的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另外啊，最好挑那种切成小条或者是小块独立包装的。这些硬质半硬质的奶酪它的钙含量也高，而且呢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K2。 这里猫卡也要说一下啊，它的含量呢会因为品牌成熟的时间和制作工艺稍微有一点不同。那吃法呢也非常简单，不需要去学西方人做披萨。平时啊，比如说我们家里经常做西红柿炒鸡蛋啦、或者是蒸个水煮蛋啦、做蔬菜沙拉的时候啊，您就用那个刨丝器，就是那种像刮片一样的啊刨丝器，在上面擦下来一点点，不用很多。摩卡通常买的就是大家都比较推荐的帕马森奶酪，我就用那个刨丝器在上面擦下来一点点。你擦完了之后跟沙拉什么的这些蔬菜什么的混在一起吃是非常好吃的。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下班回家肚子有点饿，就拿起一小块，我买的是切达奶酪啊，就配着苹果片啊一起去吃，奶酪的咸香配上这个苹果的清香，那个味道真的也非常的大。每天只要适量的吃一小块，就能帮我们把钙和 K2 一起补充进去。这是猫卡的吃法啊，分享给大家。那有了这个奶酪里的维生素 K2 帮忙把钙更好的利用了之后啊，咱们还缺一个帮手，那就是负责在肠道里把钙吸收进血液的维生素 D3。 如果缺乏这个 D3， 您吃再多的高钙食品，它的吸收率呢也会大打折扣。而这个第三个好物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去超市买，因为大自然已经免费赐给我们的湾区了。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猜到了？那就是咱们湾区灿烂的阳光。维生素 D3 很难完全从食物当中获得，它最主要的来源是从我们的皮肤接受阳光中的紫外线，尤其是 VUB 照射之后在体内自行合成的。所以营养学家建议中老年的朋友每天最省时省力的养生方法就是适度的去晒太阳。适度啊，强调适度两个字。不过这个晒太阳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很多爱美的女士啊，出门把自己裹得啊蒙面大侠，遮阳帽啊、防晒霜啊、墨镜啊，还有冰袖啊，就是套在胳膊上的袖套，全副武装，生怕晒出斑点来。那猫卡想告诉您的是，如果防晒做得太彻底，皮肤接触不到紫外线，那身体就没有办法合成D3。比较实用的办法，要选择阳光比较温和的时段，比如上午的10点或者是下午的4点以后，穿件短袖，把胳膊手脚露出来，不用擦防晒霜，就去咱们湾区的社区公园啊，或者是自己家的后院晒一会儿，慢走个10分20分钟的，让皮肤感到晒得微微发热就可以了。一定要避免晒红晒伤，这样呢既锻炼了身体，呼吸了新鲜空气，又免费的把体内的维生素 D3 给补足了，肠道吸收钙的能力就得到了提升。你说这是不是最划算、最省钱、最舒服的养生秘诀呢？那摩卡周围也有的阿姨啊，她说不怕晒，说中午啊紫外线更强，合成的效率更高。是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时间要更短。而且摩卡还是建议要做好防晒，虽然皮肤较深啊，或者年长的长辈们可能需要稍微长一点时间，但是呢防晒还是要做好的。养生啊，它是每天坚持的，不是一下子晒很多，每天晒个10分钟啊10几分钟就足够了。有一些还要年长的长辈呢，就建议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咨询一下医生，是不是需要补充剂。 所以说了这么多啊，您看这个补钙呀，它其实呢是需要一个配合良好的铁三角，就是从希腊的酸奶里获取优质的钙源和蛋白质，然后呢去弯曲的阳光下适度散步，获得维生素 D3 帮助肠道吸收，最后呢再适量的吃一点硬质的奶酪，获得维生素 K2 帮助钙啊更好的被骨骼利用。这三步要是配合好了，咱们的骨骼呢才能真正的越来越硬朗，同时呢减少钙在不该沉积的地方堆积的风险。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有基础疾病啊，或者是正在服药的朋友，最好您先咨询医生，然后再调整饮食。听完今天的节目，您是不是也发现自己以前补钙的方法有小误区呢？明天散步的时候啊，不妨就叫上老伴儿啊，或者是朋友，一起去晒晒太阳吧。如果您在逛超市的时候还买到过什么好吃的无糖酸奶或者是奶酪，也欢迎您给961961手机号码发短信，猫卡可以在节目里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猫卡带您走进林俊杰修炼爱情背后的真实故事。一张登上新闻铜板的照片改变了一个16岁少年的记忆，多年以后这段遗憾成为了一首陪伴无数人的歌曲。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刚才呀，在前面的节目中，摩卡呢讲到了我们湾区牛仔节的事情。那刚上线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您就发送关键字牛仔两个字，摩卡把相关的讯息发送给您。那手机尾号是1140，还有手机尾号是3919，还有手机尾号是5374的听众朋友，摩卡已经看到你们的留言了。下了节目之后，摩卡就把相关的资讯发送给您。感谢您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非常的感谢。好，我们继续讲一首歌。很多人啊，夜深的时候啊，都听过。有人听见旋律会想起青春里的某个人，也有人多年以后再听啊，才发现原来歌词里的遗憾不只是爱情。这首歌就是林俊杰的《修炼爱情》。这首歌背后啊，藏着一段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林俊杰16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薛秋芬的女孩，他们两个人啊，都特别的喜爱音乐，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个女孩特别的细心，每天早上都会跑到林俊杰家门口悄悄地给他送早餐，那份心意呀，谁都看得出来。后来这个女孩就鼓起勇气跟他告白，可是林俊杰当时心里没有那种感觉，就委婉地拒绝了她。让人感动的是啊，这个女孩没有生气，也没有疏远他，反而继续做他的朋友，甚至还牵线介绍自己的朋友给林俊杰，让他谈了第一场恋爱。可惜命运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在1997年12月19号，这个女孩坐上了圣安航空 MI-185 航班，那趟飞机在空中出事了，104个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事后啊，林俊杰在报纸上看到遇难名单和遗物照片，其中一张就是自己的照片，那张照片带着刮痕，还有海水、汽油。那一刻啊，他才真正明白这个女孩一直把这份感情藏得很深。林俊杰呢，就把这份沉甸甸的回忆写进了2013年的《修炼爱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听的时候呢，不妨想想那个女孩和那些来不及说的话。刚刚这首《修炼爱情》，摩卡其实听过很多遍，但是当知道了《修炼爱情》背后的这个故事之后啊，再回头去听，就感觉很多歌词都有了不一样的重量。我一开始以为《修炼爱情》这四个字是林俊杰自己想的，其实不是，真正写下这四个字的是作词人易家扬。易家扬后来在采访里说，他第一次听林俊杰讲起那位空难女孩的故事，心里就在反复想一个问题，说如果那个人已经离开了，这份感情还放不下，该怎么办呢？爱情回不来了，但是人总得继续活下去啊。于是他就想到了修炼这两个字。他说，人这一生很多东西都需要修炼，失去一个人要修炼，放下遗憾要修炼，原谅自己也要修炼。 莫卡听这首歌觉得不是在讲怎么去爱一个人，而是在讲失去以后一个人怎样慢慢学会继续生活。据说林俊杰第一次拿到歌词的时候看了很久，尤其是那句最强悍的第三者永远不是别人而是命运，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沉默了很久。后来他自己也承认， 说这是他录的最痛苦的一首歌，每一次唱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浮现那张照片和那个女孩，还有那些永远都来不及说出口的话。现场演出的时候啊，他得拼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然可能就唱不下去了。但是和这个林俊杰完全相反的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把它当成情歌来听， KTV里情侣唱，失恋的人唱，直到后来啊，慢慢的越来越多人才发现它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歌曲了。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里，每个人的生命里，可能都有一个来不及说谢谢，来不及说对不起，来不及见最后一面。也有人直到失去了才知道对方曾经有多么重要。所以很多网友留言说， 修炼爱情真正修炼的不是爱情，而是接受失去，接受遗憾，接受人生很多事情没有答案，也没有如果。林俊杰自己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会离开，但是爱不会消失，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心里。那如果说修炼爱情让我们看见的是失去， 接下来的这首歌想和您聊的是另外一个人生课题，感谢。这首歌的歌名叫《不为谁而作的歌》。莫卡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首先想到的就是既然不是为谁而作，那到底是写给谁的啊？林俊杰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谈过，说这首歌并不是只写给某一个人，也不是只写给一段爱情，而是在走过人生不同阶段之后，他回头看自己的生命， 他发现今天的自己并不是靠一个人完成的，这一路走来，有家人的陪伴，有老师的栽培，有朋友的支持，也有合作伙伴的信任，甚至那些曾经让自己受伤的人，也让自己学会了成长。所以他这首歌其实是写给生命中所有相遇的人。 2016年， 林俊杰凭着这首作品获得了第2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 站在舞台上的他没有谈自己有多辛苦，反而花了很多时间感谢一路陪伴他的家人、团队以及每一位支持他的朋友。那一刻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真正成熟的人不一定是最成功，但他一定知道自己的今天是很多人的成全。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重视努力的时代，我们常常说要靠自己，要独立，要有能力， 这些其实都没有错，可是后来就会发现，一个人走得再远，不可能真的只靠自己。如果没有小时候愿意耐心教我们的老师，也许今天我们不会有现在的能力；如果没有第一次愿意给我们机会的主管，也许我们不会有今天的工作。那如果没有家人默默承担生活里的许多琐碎的小事，我们也很难安心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甚至有的时候只是陌生人的一点善意也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天。有人帮您扶住快要关上的门，有人提醒您忘了拿东西，有人在您心情最低落的时候对您说一句没关系我相信你。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可是它加起来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莫卡就一直相信幸福的人不是得到最多的人，而是记得最多善意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冷漠，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也许不是世界变了，而是我们太忙了，忙着追赶下一个目标，忙着解决眼前的问题，忙到忘了回头看看曾经有哪些人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伸出过手。我很喜欢心理学家罗伯特·埃蒙斯研究的一个观点， 他常年研究感恩这件事，发现一个经常心存感谢的人不只是心情比较快乐，人际关系也更稳定，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往往更有韧性，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生活比较顺利，而是因为他比较容易看见别人的善意。当一个人愿意记住别人的好，他对世界的看法也会慢慢的改变。所以我常常觉得谢谢这两个字其实很有力量， 它不只是礼貌，它也是一种选择，选择去记得，选择珍惜，也选择把别人的善意继续传下去。今天如果有人问我说一生最值得积累的是什么，我想不一定是财富，也不一定是名气，就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一路上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而你呢也曾经帮助过别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人最富有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也许他真正想提醒我们的不只是感谢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更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接受过别人的善意，也别忘了让自己在别人的生命里成为那一份善意，因为一个懂得感谢的人也最有能力把温暖带给下一个人。2020年疫情期间，林俊杰推出交换余生，那一年全世界都经历了许多改变，很多人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也有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原来生命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理所当然。在歌曲发行的时候，林俊杰曾分享，这首作品想描写的是人生不同阶段的相遇和守护。 MV 里不同人物的生命彼此交汇，有人付出，有人等待，有人守护，也有人因为另一个人的善意而继续走下去。他讲的不只是爱情，而是每一段愿意彼此陪伴的人生。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年轻的时候总是在追求更多，想多赚一点钱，想住大一点的房子，想让自己的生活更成功。可是年纪慢慢增长以后，很多人的愿望反而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希望孩子平平安安，希望朋友一切顺利，希望一家人能坐在同一张餐桌前好好吃一顿饭。所以人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明白幸福啊，从来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没有失去什么。我曾经看过一段话，说成年人的幸福其实很安静，没有烟火，没有掌声，只是某一天晚上下班回家，家里有人等你，只是生病的时候有人问一句，今天好一点了吗？只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说没关系，我陪你，就这么简单。可是呢，也就是这么珍贵。我们常说时间就是生命，可是我后来觉得更准确一点来说啊，时间给了谁，其实生命就给了谁，是不是？因为一个人愿意花时间陪你，其实就是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送给了你，那是任何礼物都代替不了的。所以莫卡很喜欢陪伴这两个字，陪伴不一定是要说很多话，有的时候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陪伴呢，也不一定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时候只要对方说我在就已经足够了。在美国生活，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一种感受，因为我们离家很远，平常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家庭，忙着面对每天的生活，有时候一通跨越太平洋的电话就是一天当中最期待的时刻。电话的那一边，父母总会说我们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们最想要的不是我们寄回去多少东西，而是多听一听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过得好不好。因为对父母来说，陪伴从来都不是用距离衡量，而是用惦记衡量。所以在这里，摩卡也想跟您说，不要等到有空才去陪伴，因为真正重要的人永远值得我们现在就开始。人生没有办法交换时间，可是我们可以决定把今天的时间留给谁，也可以决定把今天的善意送给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的《交换余生》，希望这首歌也陪伴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您，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每一次相聚，也珍惜每一个平凡却幸福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想邀请您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今天晚上不妨就找一个您一直放在心里的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兄弟姐妹，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一位很久没有联络的老同学，给他一通电话，或者是传一则短信，不用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一句最近好吗，或者是想到你了，或者是一句谢谢你，有的时候啊，就足以让一个人的一天变得不一样了。因为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善意传递给另一个人。 好，希望林俊杰的音乐不只是陪伴了您这一小段时间，更是把珍惜、感谢和陪伴带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湾区麦生活再见。